那我的生命密码呢，其实是一个整个一个系统，我们来就是说，评估我们就是说，第一个，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要相信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信徒神对于我们的一生都有一个好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是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按照他的永世的计划的进展跟这个进程所设立下来的啊。那这个计划里面包括是说，我们每个人到世界上都带着一个使命来的，那这个使命就是跟神的永世计划里面，就是为什么你我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地方，那都是神计划里面的那个一部分。那然后神也会借着不同的时段、不同的时间来提醒我们，就是说不要再在世界上来找，就是说你应该做些什么，而是要从神那边来找我们在世界上所以说整个的这个计划是就是我们假如说整个神其实是一直要叫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命定是什么那英文就是说我们的 calling 是什么那当然我们人我们现在我们是活在地上的那个生活的，对，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一直是在优化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优化我们家庭的幸福，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希望优化我们事业有成就，那第三个我们优化的就是我们身体希望有健康，对。那第四个就是说你我也都有参加教会的活动，所以我们是一直在优化我们，就是我们所花的时间、我们精力、我们金钱都在优化这些事情。 OK， 所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一生就是在优化我们生活方面，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你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们是有生命的，你们的生命是只有找到在灵里面降服于神以后，你们才能够做一个灵魂体的一个整合以后，你才能够在世界上真正享受你的幸福所以说神那这三个部分是我们灵里面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个灵里面的呼召放在我们的，对。那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去认知这些呢？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生活得很好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想到这个我们假如说工作，就是我们从小我们讲目标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想到这些事情。从小我都是说希望书念的最好，要念最好的学校，对。然后学校毕业以后就希望找一个最好的职业，找了职业以后我们就开始成家，就开始立业。这个时候我们目标都很清楚，我们都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会刻意的去找这些事情。那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有这种感觉呢？当我们目标不清楚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是我们职场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瓶颈，我们没法突破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可能我们家庭里面遇到了一件很大的困难的事情也没法突破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想说，我这个一个人生我过得值得吗？值不值得？那这个值不值得就是说，我们在寻找意义，是说我是不是可以从我的人生里面找到我活在世界上值不值得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一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其实就是神在呼召我们，神说不要再在世界上找这些，而你要 来找灵里面，跟你要找到神才可以。所以说这是这个机制。对，那我们怎么才算找到了呢？就是说我们假如在灵里面降服于神了以后，我们讲了之后，我们上次是用所罗门王的例子。对，所罗门王他世界上什么东西他都有了，但是他说我还是不满足，我还是要找一个新奇的事情。那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一个目标，他世界上他寻求智慧他找到了，他寻求享乐他找到了，他寻求财物他都有了，但他说我还是，那就是对，那就是说我们只有在灵里面降服于神以后，然后呢从神的永世计划里面找到我们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那怎么找到呢？就是说我们同时当我们要认知这个目的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是说神为了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神在我们的 DNA 在我们的人生密码里面放进了特别的才干，放进了个别的那个就是个性，让我们能够去做这件事情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组合。对，那圣经里面太多这样子的例子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来看约瑟。 对，约瑟他在世界上的目的 他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去，他要做一个先导。那因为这个原因，神就给他一个会做梦的一个才干。 对，那然后也让他借着被他哥哥害着到埃及去的时候，他学会了很多，他很多潜能都被激发出来了。对，他十七岁的时候被卖到埃及，其中十三年的时间他做别人的奴隶，做完别人奴隶以后呢，他又被关在监牢里面。那在这两个阶段的时候，他学会了管理跟领导。当这两个学好了以后，马上法老就开始做梦了，然后他就去实现他的。对，那同样的以斯帖不也是吗？神把以斯帖生得很端庄啊，然后就是很多的巧合跟偶然让他被选作是波斯的王后。他以为他这一生就是做波斯王后，就没有想到那时候哈曼他要想把所有以色列人全部杀死，所以他怂恿国王下了一道命令，对，在一天里面要把以色列人全部杀死，而且他们不能反抗的。结果那时候以斯帖的表哥莫提改就去找他，是说哎，你难道不知道你现在做王后的身份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吗？神就是要你在这个时候出来解救以色列人啊，所以神为了要让以斯帖在那时候解救以色列人，所以神在他的生命密码里面给他的不同的个性，给他不同的那个好的外貌跟这个好的品格，结果让国王居然选上一个外邦的女子来做王后。所以这些都是就是圣经上这一类的例子太多了啊。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就是我们的生命密码怎么跟我们的就是人生的目的做一个结合，然后让我们灵魂体三方面做一个最好的一个整合啊。所以我们来就是这是就是你我在世界上都有各种不同的身份啊。有的人一见面他给你三张名片啊，那代表他啊，然后他还有一张名片没有拿出来，可能他在家里面他是一个父亲，对不对？那哎，不过也确实我们在世界上是有各种不同的啊。但是你知不知道神看我们，神只有一个身份啊，不是我们名片上的任何。神看你的是说你在世界上你有一个独一的使命，你做了这个使命以后，我才 认识你是谁啊。那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我们的人生的我们的组成里面，我们看出哪些是神天生在那边的，哪些是后天我们加进去的啊？然后在约翰福音这边讲出来，约翰所说的一些话，是那时候居然跟我们现在对于我们人身体的了解是完全配合的啊。那什么是山寨的人生呢？就是假如你用的是一个盗版的软件的话，那你过的就是一个山寨的人生啊。那这是我到各处去，所有的人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应该去做什么啊？到底我的潜能在哪里？为什么我现在的职场陷到了一个瓶颈，我不知道怎么突破啊？然后呢，到底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我为什么总是找不到啊？这是人家通常问的问题。那底下一个问题是说，你我也都知道我们有一定的才干，我们也有独一的个性，我们也有很多工作跟人生的经验，我们也有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啊，哎，这些东西都是各自为政的，还是有一个方法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怎么能够怎么样把它一起整合在一起啊。我们先来看我到底是谁啊？希腊哲学家说，一个人假如你能够认识自己是人的最高境界了，所以这个完全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看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认识神以后，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是谁。对，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问过各位一个问题，有没有任何一个被造物他能够从他自己本身能够找到他被造的目的是什么，他被造的意义是什么啊？就比如说啊，这个杯子吧，杯子是被造的，对，杯子为什么会被造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它中间是空的？所以他被造，任何人设计一个杯子，他造这个杯子的目的是让人喝水用的，是装水的。所以这个杯子他被造的目的是装水的。然后这个杯子什么时候它的价值才被体现出来呢？当我们人喝了水以后，这个杯子的价值才被体现出来，是不是？那好，那你我也都承认我们是不是被造的？我们是被造的，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功能的。从神创造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的意义呢？我们去做我们这个创造者要我们去做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创造者这边认知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啊。所以这个应该是很，所以说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认识神造你的目的是什么时候，你才能够认识你自己。然后即使希腊的哲学是非常高深的，他说你要认识自己才是，但是我们人怎么能够知道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杯子知道吗？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被造的目的？第一个是我们认识神，从神里面直接告诉我们。第二个呢，大家有没有买一个玩具或者买一个工具回去以后，你弄了半天以后你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工具，那你就要去看什么？你要去看 user manual， user manual 一点一点告诉你说这个工具怎么来用它的。那我们人的 user manual 是什么？我们人的 user manual 就是我们的圣经，圣经就是我们的 user manual， 告诉我们怎么来找到我们人生的 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被造？我们真的，我们人生就这么小到只顾到我们自己吗？我们人生的目的就这么肤浅到只看到今天，而不看到未来，甚至看到永恒吗？所以说这个是啊，好，那约翰福音就是约翰说，凡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对，所以约翰讲得很清楚，他就说你要先认识神，你才能够认识自己。什么叫认识神？你信了他以后，你还要接待他，这个就叫做认识神。你认识神了以后啊，你才知道你是神的儿女。然后这等人呢，有三个是不是，是负面的，不是血气，不是情欲，不是人意，乃是，有三个是否定的。但是我们人却常常用这三个否定的事情从这里面来找我们自己啊。那这三个否定的事，否定讲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只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熟悉的东西跟圣经去连在一起。那我们底下来看，什么叫做血气生的，什么叫做情欲生的，什么是叫做人意生的，什么是重生的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这课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个理论的基础，这个理论基础是从圣经来的，然后从这个理论里面我们 再有一套工具，这个工具根据这个理论我们来怎么来整合我们自己，然后第三个我们再讲一个案例啊，然后所以这边他说了，其实我们人是一个灵魂体，三位三个东西一起的，但是呢我们有天生跟后生的后天的分别。什么叫做血气生呢？血气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啊。什么是情欲生的呢？情欲就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魂，我们的精神状况。什么叫人一生呢？人一生就是说世界上的思想体系啊。那我们现在一点一点来看，把这段圣经啊就是看清楚。什么叫天生呢？天生的你我都了解，第一个我们有我们生理的组成，就是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感官，那这些大家都知道非常清楚。对，这个是我们是天生的。对，第二个呢是我们心理的素质，我们大脑，对，大脑里面呢包括我们的 IQ 的高低，包括我们 EQ 的强弱，包括我们个性是理性还感性的，包括我们的德性是高有低的，这个都是天生的啊。所以一个是我们的身体，第二个是我们的大脑，但是这两个都是怎么样，都是物质世界的东西啊。那这个假如我们用大家熟悉现在 IT 的话啊，我们就把这个当作是一个电脑啊。那我们的身体就是血气生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hardware 啊，你一个 PC， 你 PC 的一个硬件在那边啊。那我们大脑是什么呢？大脑就是一个 software， 就是刚刚说的情欲所生的啊。所以什么叫天生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个别的硬体跟软体，所以全世界没有一个硬体跟软体是完全一样的，这都全部都是天生的，就是我们的基因，我们的潜能，我们的长相，我们的个别都是天生的。然后呢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些东西也都是神天生的，但是神天生是有一个目的的，是要你将来用这些东西用到神的永世计划里面去啊。所以天生是什么？天生就是神的创造，对，这些都是物质世界的东西，但是是神创造的啊。那什么叫做后天呢？后天是我们的相信体系，就是我们除了有这些天生的东西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思想的体系，一个观念。我们的思想观念，第一个，我们从小我们受教育，我们从原生家庭开始受各种不同的教育，开始灌输我们的一些思想。然后呢，现在时代的烙印，我们每个人都受时代的烙印影响。尤其假如你花很多时间看很多 community 的那个，对不对？随时给你很多这个讯息，你看多了以后你就开始相信了。对，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怎么，这两个东西就 form 我们的人生观跟价值观。什么叫人生观跟价值观？虽然我们硬体是天生的，我们软件也，我们的大脑想法也是天生的，但是呢，我们的相信体系呢，就是我们的 computer 里面的 content 跟 application。 有没有一部电脑只有硬件软件就可以操作的？你没有一个应用软件的话， 你没法操作的。你没有一定的 data 的话，你也没法。所以说，什么是人一生的呢？人一生呢，就是我们不是天生的，但是我们教育跟时代烙印加到我们的思想体系里面，我们形成了一个人生观跟价值观。所以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马上用我们的人生观跟价值观来判断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人生观价值观就是我们的一个相信体系，我们相信什么啊？所以说这个是，所以人一出生就像一台还没有装置应用软件也没有输入任何资料的电脑，一点一点我们受社会跟我们教育的影响啊。然后什么后天的思想，就是人的内容跟应用组成。所以同样的，我们每一个，就是说我们硬件跟软件本来就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们所受到时代的烙印对我们的影响也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是这样子组成的啊。那我们再来就是说那段经文里面有三个不是，不是，不是，对，就是说神生的，不是血气生的，不是情欲生的，不是人意生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有了之后，我们的相信，我们做决定是专注我们身体上的满足的话，那这个就叫做血气生的。对，假如有了之后我们做决定是寻求我们精神上的自由，这个就是所谓的情欲生的。那什么时候我们做决定，我们认同世界上的价值观跟人生观的时候，那这个就叫做是人意生的。所以什么叫做自我？圣经我们常说到自我，自我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是为了身体的满足而做决定的，有的时候是为了精神上去，有的时候是为了跟世界上的想法认同。所以这些都是物质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啊。所以绝大部分的人用的是盗版的内容跟应用，所以说他过的是一个山寨的人生，因为这个不是神呼召你要你去做的，你是自己用了很多世界上的这个东西啊。所以这是啊。那什么叫做神的国度是神生呢？就是神生的话，所谓的自由意志呢有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说，自由意志是神让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虽然神我们的计划定好我们要去做什么，但是神并不强加到我们身上，神要我们自己自愿去找到这个啊。那所以说自由意志呢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说，当我们还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们自由意志做出来的正确的抉择，我们做的符合神旨意的机会越来越小，所以我们也离神越来越远。对，那同样的，当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当你认自己的罪以后，我们才有比较好的机会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那这个就是我们自由意志，我们自由意志有两种。一个，我们没有相信神的时候，我们自由意志会离神越来越远。当我们相信神以后，我们认罪悔改以后，我们开始跟神越走越近啊。所以这是我们，那这个才叫做是神生的啊。 那什么叫做正版的人生而不是山寨的人生呢？就是说只有人面对面见了神之后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才知道你真正的身份是什么。虽然你在世界上有十个不同的身份，到那时候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这个，我为了去做这个目的，所以我真正的身份是什么。这个身份只有神才能够，就是说认识神以后你才知道的啊。所以说当你知道自己是谁了以后，从神而来的圣灵开始在你内心做开心的手术，一点一点把这个正版的软件，那这个就是一个什么过程，就是我们说我们成圣的过程，对，我们信神有一个因信称义的过程，对，我们因为相信神所以跟神和好，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对啊。但是以后我们要不断的认罪悔改，因为我们虽然我们跟神认罪悔改了，我们犯罪的本性还在，所以我们以后我们就要一直，我们还是用自由意志还是活在罪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人在世界上一直的一个经过啊。所以我们假如用一个图表来看的话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肉体是神天生给我们的，也软件也是天生给我们的，对。但是假如我们的相信体系，我们用的是什么？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媒体跟烙印的话，那这时候我们用的这个应用软件跟内容呢，就是盗版的。因为盗版的原因，所以怎么样？所以我们因为不信神，所以我们过的是一个山寨的人生。对，只有在你认罪悔改，从圣灵里面重生了以后，借着相信了神以后，我们才能够从云端把我们正确的，就是我们神对我们的呼召啊，这个东西我们才能够把它 download 下来。那意思就是说，借着圣灵在我们内心做开心的手术，就是一点一点把这个东西去改掉，一点一点把神原本造我们的天生的这个跟我们的使命跟我们做的事情做一个最好的一个连结，这个时候我们过的才是一个正版的人生。所以这是一个理论的基础啊。那我们底下来看说，借着这个理论基础，我们怎么来有一个工具能够把这些东西很好的整合起来啊。所以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我们把这个理论基础再就是说讲清楚一点。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有一个灵的，只有这个灵不是物质世界的，这个灵是灵界的，对。但是我们这个灵是被我们的物质世界的大脑所包围的啊。我们的大脑呢又被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对。所以我们一个人通常做决定是说，当我们感觉到一个东西以后，马上到我们大脑里面去思考，我们大脑思考以后，我们马上有一个行为出来，对。或许我们有一些所需要的，我们肚子饿了就到大脑里面去，大脑说，哎，我现在肚子饿了，我要吃些什么，我要吃一些健康的东西，还是要吃一些好吃的东西。这是我们思想体系，对。但是我们的人的身体又是活在世界的这个环境里面，然后世界是谁控制呢？世界是撒旦控制的。所以撒旦会尽量让我们的灵不跟这个就是说灵界的灵去相通的，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难把就是说神灵界的软件，就是因为第一个我们这个灵要跳脱出我们脑的控制，又要跳脱出我们身体，又要跳脱出这个整个世界，我们才能够跟神的灵能够去相通的。所以说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了解啊。那我们 有没有一个就是说知道怎么来整合的啊？这边诗篇这边说，这是大卫写的。大卫说，就是说神啊，就是创造了我们最里面的一个部分啊。然后神呢，就像好像织布一样，一点一点在我们母亲的这个就肚腹里面，把我们一点一点的啊，那他织些什么？就是把我们天生的，我们身体的 DNA 把它啊，然后把我们的啊，就是说也把我们的使命这些东西放在里面啊。所以 DNA 是我们每个人的密码，只有我们个人才拥有的。那我们 DNA 里面呢，有物理的 DNA， 那物理 DNA 我们都很清楚，刚刚说过生理部分、心理部分，然后呢还有一个相信的体系，这个相信体系不是神放进去了，是我们这个观念是来自世界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 DNA， 对，就是我们现在 DNA 我们也都很清楚，对，但是我们可能忽略的是说，我们人除了有个物理的 DNA 以外，神其实也缝进了我们灵里的 DNA。 那灵里的 DNA 就是我们的护照啊，就是我们的命定是什么，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啊。那通常这个是我们人什么时候才能够开始认知到我们有灵里的 DNA 呢？因为通常我们在人生上半场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去，因为我们人生上半场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楚，对，等到你工作了十年以后，你觉得你好像该有的都有的时候，你就开始是说，哎，我为什么觉得我心中这么空虚，我为什么觉得说我这么迷茫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你的灵里的 DNA 在呼唤啊。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密码不是新放进去的，是你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放进去了，只是它深深的埋在里面。我刚刚说就是灵是在魂里面，魂是在体里面，体是在世界里面。当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楚，当我们人生过得很快活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追求这些事情的啊。所以什么是我呢？我就是说，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每个人的灵里的密码里面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在里面啊。只有在特定的时段、特定的状况中，它会开始自动运转的。这个就是所谓是你的命定啊，唤醒了我们，揭开了我是谁的秘密。那我是谁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灵里的 DNA 早好几次都在呼唤我们，但是我们物理的 DNA 还是照我们自己的意识在那边找世界上的东西啊。那什么时候我们才知道我是谁呢？当我们灵里的 DNA 跟我们物理的 DNA 做一个无缝的连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啊。圣经也有太多这些例子了。我记得上次跟各位分享过啊，尼希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尼希米是在犹大国已经亡了150年以后，他已经经过了好几代了。那他那时候是在波斯国王面前做酒政的，对，所以他对于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感觉的。哎，但是就有一天，有人从耶路撒冷来，跟他讲说耶路撒冷的人被凌辱，城墙被毁，大家都生活得非常非常辛苦。他一听以后，他就变了一个人了，他就马上哭起来了。然后他说，我要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城墙建好了以后，我的同胞们就不会再受外族人的欺负了。哎，这个人他在就是犹大国灭了150年，从来没有去过。哎，偏偏就这时候人家一讲以后，他神在他里面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就是他命定要回以色列去造圣墙的。但是就在这时候，别人跟他一讲了以后，他这个城市就开始自动运转，他就不是他了。 什么叫做命定？命定是说神在你我的内心里面都放着一个特别的托付在里面，或者放了一个特别的感动在里面。当一件事情发生，当你听了一件新闻，其他99个人听了以后就没事的，但是你一听这个新闻以后，你马上你的人就不一样，你说不对，我对这个事情是特别有负担的，我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对，这个就是你的命定啊。所以说这是那尼西米后来果然他就是后来他在国王面前就是做纠正的时候，国王看出来，他说你以前从来都是高高兴的，怎么你现在都是愁眉苦脸的。他就跟国王讲说，我的国家怎么样怎么样，假如王愿意请国王把我送回去。那国王说好啊，那你跟我讲说你大概多久可以回来。他就跟国王讲多久回来，哎，他马上就说，国王，但是我还有个要求，因为从波斯一直要回到犹大去，路上很多危险的，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诏书，说派我回去，而且呢要派人送我回去，而且呢我叫造墙的时候我要很多木头的，我也希望你把这些木头全部给我。国王说好，我给你。哎，这个人居然就是说神在他内心里面就放了这个负担在，他一听以后他就不一样了。对，所以说你我也是神有一个负担放在你我，对，可能现在你还没有认知到，对，但是到一个特定的时候，这个与众不同的城市是会开始运转的啊。那我们怎么来找到啊，我们怎么来做一个整合呢？啊，这个是我参考一本书，叫做就是人生的中场跟人生的下半场，啊，就是一个美国一个作者叫做 Bob Butler 啊写的，就是说应该也有中文的翻译版啊。它里面它是说我们人可以用这5个字来整合我们啊。第一个就是你的 spiritual gift， 就是你的属灵的恩赐，就是神。因为要叫你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让你在做属灵的事情上面，哪些事情你会做得特别顺手的啊？所以说这就是指引你的呼召这些东西啊。因为要叫你去做这件事情，给你这个属灵恩赐，所以神就给你一个对一些事情特别有热情，就是你的 heart， 就像这个尼西米啊，他一听到这个东西他就不一样了，对啊，就是你我对某些事情都有热情的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有一定的能力，神给你的天分才干。后来你信你回去以后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神就给他一些特别的领导的才干，他就用了这些才干来做这些事情啊。然后也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个性，让你的个性跟能力跟你的热情去做这件事情是做得最好的，尼西米也是啊，然后也给你很多经验，对，所以这是一个啊，那经验是神看不见的一双手，默默的带领你，借着完成阶段性的任务里面你所得到的经验啊，让你有。那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一个办法用一个图表啊，让大家能够啊，那这个就是说第一个。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个性啊，也有不同的才干跟天分，就像尼西米一样啊。然后呢也给我们借着我们的个性跟能力，我们做一些事情是我们特别喜欢去做的，喜欢去做不见得说我们一定是做得特别杰出，但是呢我们即使做得不好，我们也会日以继夜啊，就是说废寝忘食的去做的，是跟我们的个性跟我们的能力接轨的啊。然后在做的中间跟热情互相互动之中，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成功的经验，什么是我们失败的经验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物理的 DNA， 那我们灵里的 DNA 呢，是神也借着我们这些跟我们的热情，其实神也把我们的呼召放在里面。我们呼召应该是对做一件事情特别有热情，同时呢在做这个热情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的啊。但是我刚刚说过，我们人通常是在得意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去找这些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经过一个逆境啊。我们以前整合任何东西不是按照我们的属灵恩赐，我们是按照世界上的就是仁义去做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啊，那什么是你最擅长的嗜好，什么是啊你服侍你什么事情你是做的最顺手的。所以这个用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来整合一下啊。那我们看我们一般人啊，当我们没有得到神的呼召，或者说神呼召你你也不一定接受的时候，我们人是怎么样呢？我们过的是一个盗版的啊，用了盗版的软件。我们同样我们用我们的个性，用我们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去在世界上整合得非常好的。对，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人他在事业上面他整合得非常好的，对，贾布斯，对啊，很多就是说做企业很成功的人，或者他也是整合得很好的，对，他就是说他也是照着他的本性去做的，这是他的物理 DNA。 对，那但是呢这些人他虽然事业做得很成功，但是他在他受到逆境的时候，他没有去信靠神，他没有做灵里的降服。对，那这一类的人，那你说，哎，那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通常第一个他成功他不会永远成功的，当他不成功的时候，他就会思考他的人生怎么样。对，那即使有些人他可能到过世之前他都是很成功的，那怎么样，那他在死亡的时候他要经历啊。大家有没有看过贾博士他死的时候他一些叙述，对，他说我这一生做的事情，我有这么多金钱，我有这么多，这他说我对我现在来讲一文不值，我现在唯一觉得值得我在世界上活的是关系。对，那当然他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关系是他家庭的幸福，或者他跟别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对，所以我想就是你我都会在不同阶段的时候体会到啊。那同样的这个也是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些整合的时候，你我在人生上半场我们很就是说目标很清楚的时候，我们是用世界上的目标来整合我们这些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个性对于我们的就是说我们整合里面的影响啊。那这个我也是参考另外一本书啊，到这个课结束的时候，我会把大概将近七八本书的 reference 给各位啊。那通常呢我们人的个性呢有四个基本的个性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定是完全是属于一个类型，我们是一个综合体。那第一个是讨喜热血型，这些人呢他是对人很有兴趣的，而且他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啊。那第二类人呢，他是个工作型的人啊，他呢基本上是对做事很有兴趣，对人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啊。那第三类人呢，他是对知识很有兴趣，他是一个思考的人。第四类的人呢，他是一个喜欢维持和平的人啊，他是一个观察者， 这一类的人呢最难区别出来，这三类人都很容易区别出来啊。所以说这是我们，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些的一些 combination， 不只是这个。对，那在这个里面呢，这两类的人是比较适合做领导的，他是外向的乐观，他也是敢啊。那这两类的人呢是比较适合于做事的啊。那这底下这两类人是善于分析的啊，那这一类人呢是比较游戏人间的啊，就是说我们大致的个性是这个方向来啊。所以大致来看的话，假如说在做企业方面这一类的人啊，我们底下一个来看啊。第一类的人呢是最好是做跟客户之间的交通，因为他跟人很有兴趣，他很喜欢说话，所以他是比较适合于做 sales 跟 marketing 这一类的工作啊。那比如说 Fortune 500公司里面有很多 CEO， 他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类型的。那但是呢，这一类的公司是什么公司呢？这一类公司做服务的公司啊，它是以客户为主，它是需要跟大客户之间维持关系好的啊，所以说是这一类的人啊。那这一类的人，他的就是说你跟他在一起，你总会觉得说蛮受他鼓舞跟振奋啊。但是这一类人的缺点呢，他很重感觉啊，比较不实际，他还容易分心，所以常常他忘东忘西的啊。所以这是第一类的人啊。那第二类的人呢是强势激进的人，他是总是在做事情的，他总是能够把计划啊，他很快能够抓住问题的中心点，而且他也有很快能够做很多应变的啊，应变的。那这一类就是说一般大企业里面啊，我刚说就是说跟客户，就是说假如你的个性里面是刚刚所说的这一类，那你可能可以做一个小的 sales 跟这些，但是你要做一个公司的 CEO 的话，你除了有那个个性以外，还要有这个个性才可以啊。所以说这一个，那这个个性的缺点，他比较容易骄傲，缺乏同情心啊。那下一个呢，他是善于思考的。那这是什么呢？很多高科技的 CEO 是又要有这个，又要有强势激进的东西啊。那这一类的人呢，比如说你做工程师、科学家啊，然后会计或做老师、教授的，哎，这些都是对知识很注重的人，他善于思考、分析的人啊。那这个人的缺点呢，他是太注重细节，而且太要求完美，所以让他身边的人觉得压力很大啊。那但是这一类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缺乏自信心。这一类人就是得忧郁症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自己要求太，常常责备自己，自怨自艾，说哎，我那时候没有做好，所以说他是容易得忧郁症的啊。第三类人呢，他是一个调解的人啊，他是认为说我们人之间保持和平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跟那个强势激进人是相反的。强势激进人说我为了做事啊，我翻船也可以。那这一人是说哦，不行不行不行，就是说关系要保持得好，事情做不做好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一类人通常啊，他是太过低调，很散漫，缺乏进取心的啊。所以这是这一类。那我们假如说把啊，同时我们说哎，我们性格跟属灵的恩赐合在一起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啊？第一个，既然你是对人很有兴趣，那就是说这一类偏向的人呢，他是从敬拜中体会神的，他是看到神的慈爱。那这一类人呢，他可以做祭司的职分，那就是说做牧养的工作 啊，做牧师啊，就是说这一类人。那另外一人呢，他是从神的公义体会神的，所以他是从工作中，这一类人呢是什么？是君王的职分，他是管理教会的啊。那第三类人呢，他是从神的全能，他是从真理中体会神，他是一个先知的职分，他是可以做教导工作的人啊。那第四类的人呢，他是看到神他是从顺服中体会神的啊。所以说各四个不同的个性在做事方面你可以体会得出来，你在服事上面你也最好找到跟你性格相配合的服事去做啊。那同样的，这个是领导，这个是工作，这个是分析啊。那我们有办法把这两个合起来啊，这两个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全人的整合。这个就是我们在工作方面啊。那刚刚这张已经，那哎，我们再把属灵的东西放上去啊。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全盘的啊。那可能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些圣经的人物，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会去做他这个事情。对，大家认为彼得他的个性是一个，他是属于什么个性的？哎，不，彼得很喜欢说话，对，老是喜欢出风头的，对啊。那彼得呢？还有没有一些什么个性？彼得，哎，彼得他也去建立了蛮多教会，对，他也做了教会的领袖啊。所以说，彼得是很可能是这一个跟这一个合起来的一个个性，对。那大家认为是说保罗是什么个性？哎，保罗不知道受了多少苦，他还是会去做的。对，然后呢，保罗 very intelligent 啊，写了多少书啊，写了罗马书，到现在我们都还看不懂啊。所以说他是很有思考的，所以保罗很明显是这两类的合起来的啊。那个约翰呢，使徒约翰是哪一类的啊？使徒约翰他说他是爱的使徒嘛，对不对？所以说他一定是跟这个人有关的。然后呢，他同时呢，他也写了不少著作，对，所以他可能，但是他并没有去建立很多的教会，对，所以说他不是一个强势激进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对知识很追求，然后对他也是从爱来体会耶稣，来体会神的，对啊。所以这三位，那大家想一想看，那个喜欢听到的玛利亚，她是啊，对，玛利亚喜不喜欢说话？不喜欢说话，所以她决定不是讨取热秀去。玛利亚有没有去做很多那个难做的事情？好像也没有，她就是乖乖的在主前，但是她听得很清楚哦，她是第一个能够真正了解耶稣必须要上十字、必须要死的人，对。所以玛利亚呢，一定是，但是呢，他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他是一个就是说不说话的人，对啊。那他的姐姐马大呢？啊，似乎跟他是相反的，对。马大也是很喜欢说话，很喜欢抱怨的啊。然后呢，他也是好像每次耶稣来都是他在张罗事情，对啊，他支持耶稣很多的宣教的事情，对。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知道，这个属灵就是什么叫做个性。个性是说，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我们个性的有色眼睛去看这件事情，对啊。那因为这个个性，所以我们去选择对我们热情的事情去做。对，马大是去选是说，哎，就是每次耶稣到他家都是他来做主的。那玛利亚就不会去想这些事情。那玛利亚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玛利亚是说耶稣来我要好好听耶稣的，但是马大是说耶稣来我要好好招待他。这个就是个性不同， 你的做出来的事情也不一样，然后你得到的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就是个性。所以说我们也要知道说，那讲义都发给你们了吧，啊，所以说讲义我也希望你们回去去，就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讲义都能够把它留起来。对，那一个是以后当你遇到相类似情形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下讲义。第二个呢，就是说五个操练的时候你们最好有讲义的话，你们可以啊来讨论啊。好，那我们最后再来讲一个案例吧。案例就是说讲我自己啊。那大家觉得说我是什么个性的啊？我来磐石教会一年多了，你们应该对我蛮了解。啊，三种啊。所以说我哦，对，我想我的个性是这个，但是呢，我每次在神面前，神都要叫我去多关心人，啊，我是比较专注事情的，但是神一直跟我讲说，就是。你不能够只做事，你也要关心人的感觉，人的享受啊。所以说这个是神在灵里面操练我啊。所以就是我的个性确实刚说我认为我是50%是完美优师啊，因为我对于知识我是比较有兴趣去追求，然后呢在做事方面我是强势激进的啊，强势激进的。啊，所以这两个，那我的能力是什么呢？啊，能力，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多多看出来一下，就是说，我的能力呢，我是，就是我很喜欢打篮球，啊，那我打篮球，我打什么位置呢？我打 point guard 的位置。那为什么我打 point guard 的位置？大家看我的身材，我也不够高，我也跑得不快，我也跳得不高，啊。但是呢，我就有一个，就是说，对我来讲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啊，是什么呢？我在打球的时候，我任何时候，不论在进攻、防守的时候，我都能够知道其他九个人在干什么。那也因为这个原因，在很早，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教练，他就把我选进这个球队里面，他就看到说我有这一个，所以他就训练我专门打这个位置。对，那其实这个就是我的才干之一，就是我能够看到全局啊。就是或许我在带领企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个瓶颈里面，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出路的时候，哎，我似乎都能够看到说，哎，这个不重要，真正要做的是这件事情。那是打 point guard 是就是说中文叫做控球员，那意思就是说我在进攻的时候，我因为知道另外九个人在哪里，我应该随时创造机会让我的队友最容易得分。对，就是我知道我队友里面哪些人是远射很行的，而且在什么位置上面，我知道哪些他是冲篮比较行的。对，那我在控制球的时候，那我也要看对方五个人怎么来看守我的队友，来替他们制造机会。对，所以说这个是我的一个打球的时候一个特点。那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因为我一看一个东西以后，我脑筋里面马上有一个图形出来，我觉得说应该怎么去做，包括打篮球在内。对，那第二个我的潜能呢，我是一个不满现状的人啊，就是我不会安于现状的，就是当我被陷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不会很轻易的就说我放弃吧啊，我总是希望从这个困境里面能够出来。所以说这个是我的一个两个潜能，然后呢这是我的两个个性。那我这个潜能跟个性组合起来呢，所以 对我的嗜好上面，我选了打篮球，因为这个控球员刚好适合我的个性跟我的潜能在一起。啊，那我在职场上面呢，其实我一开始我是工程师，所以非常符合我这个完美优势的这个个性，我是思考的东西。对，但是我做事不久以后，我就认为说我不应该去做工程师。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希望我能够帮助我的这个团队做得更好。然后我发现，假如我做一个设计工程师的话，通常当我设计完一个东西，当我开始设计到开始有第一分钱进来的时候，需要2年的时间，我说太长了。我希望能够更早能够帮助这个团队。对，而且我觉得说我做工程师的话，我就是在做产品，那我觉得说产品太狭隘了，我应该也要去看到 sales 跟 marketing 跟其他方面，这样我才能够对于，就这也是我的个性。所以我很早我就开始去观察管理跟领导是什么啊，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管理领导做得比较好，所以说这个也是我的个性让我去做的。对，那一直到我现在做我现在目前这个事情，我还是在用我的这个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是怎么整合的啊。就是第一个，我灵里的 DNA， 我至终就是我上次跟各位说了，神跟我就是神给我的命定是要我去做传承跟成全的事情，用我职场的经验跟人生的经验，就是神要我去做一个职场宣教的一个事情，这个是我灵里面的命定。但是我以前不知道，对，但是呢，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就是我说在上次讲是说我在去这个创业的时候，我失败了10次，从这个里面我才一点一点知道啊，就是说我的能力50%是能见全局，50%我是不满现状的，然后我的个性是这个啊，然后我的经验让我怎么来整合这个啊，那我的热情是什么？就是我说我一生虽然做过40年，做过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至终永远守住3件事情。第一个，我总是希望去设计一些东西啊，我工程师的时候我自然就是设计产品，当我做经理的人的时候，我就设计一个团队的整体的一个实力。对，然后在做总经理的时候，我就设计一个对的商业模式。对，然后我设计完了以后，我就第二件事情，我就希望把我设计的这个东西把它推出去，让它做得更好更大。对，然后从中间我学到很多东西，所以这个是我的 passion。 对，我虽然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做更大，可能世界上认为说我更应该去做的事情，但是我总是说我还是要做设计这些事情。所以说这个也就是因为，所以说一直到今天我做职场宣教的事情，我还是在设计我的啊，职场的课程应该怎么来做，人生的课程应该怎么来做啊。所以说这个是我的一个啊整合。对，那这是我的物理 DNA， 那个是我灵里的 DNA。 那我本来我这边我跟各位说过，我在创业之前我也是按照世界上的仁义来整合我自己的。对，那是我经过了10次失败以后，就是说神让我开始寻求他的时候，我才开始找到其实神在过去40年一直叫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做这件事情来做准备的。所以说这是我跟各位啊讲一个，那就是说啊，这个是我的一个能力。对，然后跟我的个性，我就从这里面，然后我说我去打篮球的时候，因为一个教练说你可以打这个职位，然后我就从这个开始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把我的潜能激发出来。对，那我现在进了一个球队，进了球队以后呢， 我就跟大家一起开始学很多打篮球的基本动作，对，教练训练我们，对，然后又让我们去参加很多的球赛。球赛做了越多以后，我的脑筋里面各种不同的，就是说打篮球的阵型都在我脑筋里面，对，所以然后就是我到各处我都去组篮球队的。我在以前我在 Austin 有个篮球队，我到北京也有个，北京也有个篮球队，我到上海也有一个篮球队，啊，所以我一直打到我的脚打坏为止，啊，所以说这个是啊，所以这个呢，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篮球的嗜好，就是基于我的，就是说神给我的一点点才干跟我独一的个性，我去把它培养出来。那我做事呢也是，对，我一开始我做的是工程师，设计工程师，对。那然后我的个性让我觉得是说我希望我更快更大的能够帮助我的事业团队，所以我就去做了经理人，对。那做了经理人以后呢，我就开始去做总经理，那最后呢我自己跑去创业去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按照这个一点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对。经过这个四十年以后，我这两个的特点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我现在也用这两个特点，我开始来做很多做我传承跟成全的事情，也是利用这个啊，所以这个呢帮助我能够找到了我人生的使命，就是传承跟成全。所以我讲这个就是希望大家知道怎么来做一个整合，对，就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我个人的案例，告诉各位啊，所以说这个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心，就是说就是怎么啊。但是呢我说过，我一直到我十几年以前，我还是按照世界上物理的 DNA 在整理我自己的啊，一直到我创业失败了很多次，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用我自己的方法在做的时候，我才开始转向神啊。但是呢我一转向神，神还是让我继续又失败了五年啊。那在这五年里面对我非常重要，因为这五年里面是我灵里面的一个操练，对。假如我没有经过这个灵里的操练的话，我不可能找到我现在要去做的事情啊。所以这是我跟各位的一个案例啊。那在圣经里面也看到很多的人，他本来就亚伯拉罕原来名字叫做亚伯兰的，但是当神告诉他说你真正的身份，他真正的身份是多国之父的时候，神甚至把他的名字都改了，神说你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认识的次来亚伯拉罕，我不认识亚伯兰是谁，对。同样的，雅各名字是以前叫做雅各，但是神说你真正的身份你是以色列十二族的族长，所以神把他名字也改了，把他改成叫做以色列，神说我认识的只是以色列而已，对。然后西门，神说我认识的是彼得，为什么呢？因为你真正的身份是你是教会的磐石啊。然后扫罗，你真正的名字是保罗，为什么？因为你是外邦使徒啊。利未，他真正的名字是叫做马太，因为神要呼召他叫门徒。所以这个圣经上有这些例子的，就是神认识的身份，神只有认识他们这个身份，因为这个身份他们真正的名字是这个，但是他们的父母给他们选了这个名字，对。所以你我也是一样，神真正知道你的身份是你接受了神的使命以后啊，神才会告诉你的啊。所以我们来做个结论吧，就是我到底是谁，就是不要争着去做什么叫世界上的第一。世界上的媒体跟时代的烙印一直告诉你说全世界最赚钱的是什么事情，全世界最爽的事情是最有钱的人。你看最有钱的人他可以做任何事情啊，真爽。所以我们马上就说我也要变成是一个最有钱的人， 然后可能非常少的人追求到了，像那个所罗门王一样，但是追求到以后他才说这不是我要的，因为他真正他要去做的是我们要执着坚持活出自己的唯一出来，这是唯一神认识我们的啊，要做一个里外一致的，然后我真实的身份是由神来决定的。那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也可以仔细去推敲啊。同样一滴水，假如你要去追求世界上的第一的话，就等于说这滴水掉在一个大湖里面，在大湖里面就看不见这滴水在哪里了。但假如你去追求唯一的话，这滴水假如掉在一个花的叶子上面，当太阳光 一照的时候，它像珍珠一样的美丽。这个太阳光就代表什么？代表神啊。所以你我在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是找到你到底是谁。要找到你到底是谁，你必须要经历一个灵魂体的一个整合。对，这个是啊这堂课的主要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完了啊，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最是下个礼拜是讲操练的课程啊，那是要因为这个整体的信息，我们这一季谈的是职场宣教。对，那当然你我也都知道啊，职场宣教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宣教。对，我们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宣教的事情。对，那前面的四堂课是希望帮你找到你的灵里的呼召是什么。当你找到灵里呼召以后，那你就要去跟别人传福音了。你传福音最好传福音的方式是你把你的人生的经验跟你职场的经历跟圣经的知识三个能够把它融合在一起，你讲出来的东西才有你的特色。对，不然你讲的东西没有带你人生的经历，没有带你职场的这个的话，你就去看很多参考书，讲的都全部都是教义，讲的是伦理这些东西的话，别人听了可能觉得说蛮有道理，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开他的心的，因为他从你讲的里面他可以看出来你没有这个热情在里面，因为你在讲一个是圣经的故事，你不是在讲你自己的故事。对，最能够激发别人愿意听下去有兴趣的，他希望听我们个人的故事。对，那这个就告诉说怎么来帮助我们来整合，那一个就要靠静的力量，一个要靠独立思考的能力啊。那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我在40年以前当我一开始做事的时候我真的做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说我学的知识这些东西跟做事是脱节的。对，所以基于生存，我就开始把白天所听到的东西我自己在晚上一点一点把它写下来，然后我那时候完全是为了求生存，就没有想到后来变成是一个帮助我做事情最成功的一个利器。对，那我怎么会去做静的力量呢？是在我开始创业的时候，因为所有独立思考的都是理性思考的东西。对，后来我发现我在创业的时候，我用我理性思考，就像我说，我们10次失败，每一次都是假如10分就成功的话，我们都是做到9.9、9.8，最后一件事情出来就没有成功。那我就想说这件事情是怎么出来的，我就发现这件事情不是理性的事情，是一个非理性的。
所以我不能够只靠独立思考，我还需要另外一个，怎么去支取一个非理性的一个力量。那非理性的力量就是从神来的。对，我静的力量我跟各位讲过了，对，也因为这次也刚好你们上个礼拜也有一个主日学嘛，所以我静的力量我就不讲了。对，但是我跟各位讲说，这两个，一个理性的方法来整合你的东西，一个非理性的方法，这两个东西交互使用，能够帮助你来整合你人生的历练、职场的经验跟你啊。因为从个角度来讲，各位，我看各位在教会里面都至少十年了吧，啊，少于十年的请举手，啊，有一些好少于十年的，好，我相信各位至少都已经有一定的圣经知识了，啊，各位你没有办法把你的故事说得比较完美，不是知识不够，是你没有办法整合这些东西啊，来帮你啊，所以说下礼拜我们就来讲独立思考的啊。但是呢，其实我讲的这个每一门课，本来都是两个小时以上的，但是因为这个时间的限制，我只能够讲一些精华的东西出来。但是我希望各位能够去操练啊，操练非常重要啊。所以说下个礼拜我们讲这个。啊，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有五个礼拜操练的时间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操练的时间啊。那子夏跟沙燕也把来参加的人大致分了一下组啊，那就是说我们操练的时间呢，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来分享，我们来做操练啊，那这些东西才会真正的进到你的内心里面去。那独立思考，我们第一个，我想我们很容易遇到一个瓶颈。当工作一阵子以后，那根据我跟很多人谈的结果，大概职场瓶颈是现在两件事情上面，很多人是说不清楚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啊。第一个是我们不能够，我们没法解决难题了。对，因为你本来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解决很多事情，当你被升到某一个程度以后，你解决的问题越来越难了。假如你没有 equip 你自己怎么去解决这个困难问题的时候，你就 stuck 在里面，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很多事情你都想不通，你为什么就是说这件事情在你面前你连怎么解决你连想法都没有。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是说，我因为知识不够，我应该去再念一个 MBA 或者再学这方面的专业，其实不是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你没有理清你的思路，你把思路理清的话。那第二个呢是什么？缺乏影响力，一个是做事，一个是对人的，就是你讲话的东西大家不采纳，即使你是老板，你说的话大家觉得说无关紧要，那就是说你没有一个说服力，就是啊，你怎么让别人能够相信啊？所以说这个能力，这两个能力是限制住我们往上走啊。然后大家都有一个上搜索引擎的，对不对啊？就是有多少人是常常上 Google 的，请举手。对，好，你为什么要用？为什么你会用 Google？ 你思考一下，啊，你为什么要上 Google？ 然后你为什么会喜欢使用 Google？ 啊，所以说Google 它这个搜索引擎的一些特质是什么啊？我希望大家去思考。那其实你假如能够去思考这个 Google Search Engine 的一个特质的话，其实这个跟你职场的瓶颈是有关系的啊。 然后你没办法解决这两个困境，很多时候不是你的知识不够，而是你的学习方法，假如你一直还是用以前你学大学学这个研究所一直学习方法你都没变的话，那这个是你的学习方法限制住你了。那你的学习方法应该去学一个好的搜索引擎的思维模式啊。那然后我们传统的教育是说，任何时候你要去学一个东西，你一定要找一个老师，你一定要有一个课本，你一定要有标准答案。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想过，真正教育的至终目的是教了我们自己来学东西？对，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观念性的啊。那然后什么叫独立思考呢？在圣经里面说到夏娃被撒旦引诱而上当了，然后撒旦也有引诱耶稣三次，但是耶稣没有上当。从这两段经文里让他仔细去看，看看你有没有看出来什么叫做独立思考啊。夏娃因为没有独立思考，所以他是照着撒旦的思路去想的，所以最后他被骗了。耶稣呢？耶稣是不照撒旦的思路去想的。耶稣是把撒旦的问题，然后耶稣用他自己独立的想法来回答撒旦，所以他没有中撒旦的计，所以这个就是叫做独立思考。对，但是假如你没有改变你学习方式的话，你所以遇到这些问题是因为你是跟着别人的思路去想，你没有自己的思路。所以这个是那这个呢，其实不只是对于我前面所说解决难题，包括解决圣经的难题。为什么圣经你看不懂？为什么你圣经没有办法看到更深一层的意思是什么啊？然后第二个，缺乏影响力，就是各位以后要跟别人去讲信息的时候，假如你在职场没有办法让你底下的人来听懂你说什么的话，那你可能去传道了，去宣教的时候，你也很难影响到别人的。所以这些都是有关联的啊。但是我们下礼拜只有一个小时来讲这个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下礼拜啊要上的课。好，我们就上到这边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吧。是我们感谢你，你召我们是有目的的，因为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活在世界上，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个的美好的计划是在于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能够找到我们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也能够借着圣灵的指引，怎么用灵魂体来整合我们，如此我们才能够跟神的计划接轨，来做出跟神计划、神的勇士计划我们该做的事情，以及神真正认识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神，我们感谢你，你可以亲自的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求问你，而且我们也愿意照你的旨意，在逆境中的时候，我们跟逆境对抗，我们用圣经的原则去做，你就会一点一点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是谁。也感谢你，圣经也是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人生目的的一个 user manual， 你让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命定是什么。我们把刚刚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